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每一次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得着你的联系，蒙受你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凭信领受各样属天丰满的福分。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使凡仰望你的就有光荣，我们的脸必不蒙羞。主啊，赐福以下我们可以群聚在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研读经文的进度。今天我们要从三章的六节开始来学习。那我们再来读一遍三章的六节、七节。第六节，阿们。三章六节、七节，这边提到了无知妇女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我们知道，在末日堕落的人当中，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就是假宗教的领袖，还有假师父等等。那在这边他仔细的描写出他们的性格，还有他们做事的方式。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与现今的假宗教并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六节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似乎是针对当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其实这一类的事情不但当时会发生，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同样正在发生。那这边所讲的妇女当然是指在教会生活，在教会范围里面的妇女。所以这边说这等人，也就是假师父啦，还有谁，假宗教的领袖等等，那他们引诱无知的妇女的方式，就是借着去探访他啊，去和他们来往，进入他们的家庭啊，并且用很多我们可以说是精心设计的方式，他们谈论神啊，他们也讲到耶稣还有圣经，可是他们并不相信圣经里面的教导啊。那他们借着这些作为接触的机会来牢笼那些妇女，这边写得很好，牢笼啊那些妇女。由此可见，这些人完全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们只是利用福音的道理啊，还有所知道的知识来满足他们里面的丑恶还有败坏。所以第六节说无知的妇女，什么是无知的妇女？它是指在灵性上没有分辨能力的妇女。所以这边提到无知啊，不单是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有辨别力，也是因为他们本身自己给罪恶留下地步。所以接下来就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啊，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哦，看圣经怎么提到人性的私欲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加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还有第二处是在马可福音的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好，所以透过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何谓私欲，就是等于是什么，是那一些情欲的事啊，情欲的事。所以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七章，这是耶稣基督当年教导提醒门徒的，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私欲又是指哪一些事情呢？来，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我们继续读来。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阿们。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次来，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所以从人心里面发出来这些污秽的事，还有加拉太书我们刚读到的这些情欲的事，就是我们人性当中各样的私欲啊。所以那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来读来，来，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常常会遭遇到很多的试探，诶，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些都是来自什么？自己的私欲，你要满足嘛，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没有办法去突破，没有去靠主得胜的话，我们就落在那个怎么样，在最终之乐当中。哦，所以如同这边提到了这一群无知的妇女，她们为什么担负罪恶？为什么人担负罪恶呢？因为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哦，所以他们会被这等假冒敬虔的人所欺骗、所牢笼，不但是这些假师父方面的诡诈，也是因为他们自己顺从私欲，他们体贴肉体，在感情方面容易被欺骗的缘故。所以这些人既然要存心欺骗妇女，当然会留意妇女，就是姐妹们在情欲方面的弱点，哦，让他们相信我自己是近前可靠的基督徒。那我们一直提到末世，哦，末日的光景。那在末世我们也会发现特别提倡很多的女权，那有一些妇女在情欲上，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上，不愿受到旧道德观念的约束，要求尽量能够开放开明，跟男子平等一样，那这一种思想就常常被假进钱的人来利用，以至于叫更多的妇女吃亏了。好，那我要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边的语气，他是偏重责备妇女过于那一些引诱他们的人。大家记得第五节，我们来看这个上礼拜学的第五节，三章五节，这边提到什么？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啊，他提到外表敬虔的危险，啊，所以保罗就已经提到了这些牢笼妇女、欺骗在教会中的信徒的人，他们只有一群，只有什么？敬虔的外貌。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一些妇女所以被人欺骗、被人牢笼，本身是要负更大责任的。好，那第七节接着怎么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好，六节这边说他们因为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嘛，虽然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一句话就证明了第六节所说的这一群妇人，他们并不是还没有信主，不是普通教外的妇女，而是在教会中听过道的妇女，他们常常学道，可是到底并没有明白真道。那他们所以不明白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里面还有罪恶的私欲，他们还没有除去这些残累。就像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啊， 那我们来看十三章的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再读一遍，来，这一节经文很宝贵，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阿们。啊，所以撒种比喻，耶稣提到了这个二十二节，我们刚读的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常常去聚会，啊，那却发现这些道与我的生命无关？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一再读的，因为有各种的荆棘和棘藜，还有什么呢？今世的私欲、私虑，以至于使他们所听的道不能够在心中发芽生长。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虽然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这一句话表示，他们常常听，常常聚会，却没有属灵的悟性去消化辨明。没有什么？没有属灵的悟性去消化去辨明，当然也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听见的道对这样的人来讲只是知识而已，只是知识，只是很多的 logo 一大堆，不能成为 rhema。 所以这些被引诱的妇女和那些引诱人的假师父，都是在教会里面找机会，借着机会互相亲近，以至于对所学习的真道终究不能明白，不能明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你不纯正，在真道上纵然你常常学习，还是不能够明白的，很可惜，突然浪费时间。所以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终究，它的意思就是永远，或是永不的意思，指他们永远都不能明白，他们永远都不能明白，因为他们的存心不对的，就给罪恶留的地步。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哇，都参加，对不对？都在学习真道，可是却永远终究不能了解真道的意义，只能和那一些引诱人的假师父啦、假领袖、宗教领袖一样，只有什么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所以这是六节七节教导我们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读三章的八节九节。八节，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Amen。 好，八节九节这边就谈到了什么呀？抵挡真道的危险。好，这边提到了两个圣经人物，亚尼跟谁？杨毕。他提到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我们读提摩太书信，就是会发现这一封书信提到了三组人。那亚尼和杨毕是第三组人，他们是谁？是抵挡真道的人。我们来看一章十五节，他也提到了第一组人是谁。一章十五节， 非吉路跟谁黑摩奇尼啊，他怎么写哈？十五节，凡在西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啊，他们为什么离弃保罗？因为他们是就是对真道感到羞耻人的代表人物。那第二组人就是在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的，我们来看，来回顾一下哈。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啊。所以偏离真道，传说异端的可怕就在这边。所以就看到许弥乃和腓力图，他们是在真道上犯下错误的人。好，那回到三章八节，我们提到亚尼和扬毕，他们是抵挡真道人的代表啊。他们在旧约时代抵挡摩西啊，所以在本节当中，保罗接着来论述邪教领袖还有师父啊，把他们与抵挡摩西的亚尼还有扬毕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那也就是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从前在法老宫中用邪术去抵挡摩西那两个术士，就是亚尼跟扬毕。那他们两个人怎么样抵挡摩西？现在这些假师父也照样抵挡神的真道。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出来，亚尼和扬毕抵挡摩西的事，与现今假师父抵挡真道的事相比，是非常有意义的。怎么说呢？因为他说明从前摩西怎么样向法老交涉，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是一场非常真实的信心战役。也就是说，按表面来看，摩西向法老交涉是要救他的同胞们脱离法老的压制，好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可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乃是灵界的一场战争，也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施展大能，那魔鬼二者呢，则利用他的仆人，也就是法老，用各种压迫的手段去扼待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哦，所以亚尼跟扬毕怎么样去帮助法老，心里刚硬不肯顺服神。同样的呢，今天的假师父假先知们也是被魔鬼利用，叫人不肯，叫人不要去信服真道。所以保罗把摩西怎么样跟法老战争的这一件事，和今天神的仆人为福音真道战争这种事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在历史上是隔开很远的，跟现今的教会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保罗既然这样引证，就说明了在属灵方面来看，实在是同一场战争。哦，它是同一场战争。摩西的背后是神，法老的背后呢是魔鬼。所以照样今天神仆人的后盾当然就是神自己，而那些假师父还有他们支持者真正的背景就是撒旦。这样的话，他们以外貌的金钱来迷惑人，陷于最终不单单是为了放纵自己的私欲，更是被魔鬼利用了啊，来败坏人的信心。所以这两个征战是具有共同的性质的啊，共同的性质的。那保罗引用这样的例子，他的用意也就是要安慰啊这个提摩太啊，要他你不要灰心，这个属灵的征战并不是从你这个时候才开始的，甚至不是从新约的教会时代才开始的，乃是从 从古以来就已经开始的，啊，所以这一场大征战的胜败，并不在乎，个人眼前的得失，啊，并不在乎眼前个人的得失，啊，那我们谈到提摩太哈，他在牧养教会，那他本身是不是受到很多人的拥护啦，或者是他个人所做的服事？是不是有很大的果效，乃是怎么样，自古以来许多神忠心的仆人，不过是加入这个长久的大征战里面罢了，啊，那我们在乎的是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我们要打应当打这美好的胜仗，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那日坦然见主了。所以我们一直提到这样的大征战，所以这一场大征战的最后胜利毫无疑问的是在神的手中，啊，是在神的手中。那所以那这边说从前亚尼跟杨毕怎么样能够暂时拦阻法老，叫他不顺从神的话，以摩西为敌，同样的今天教会里面的假师父、假宗教领袖等等，他们近前的外貌也不过是暂时欺骗少数的人，阿们，啊，所以如此看来，整个属灵征战的胜败并不在乎提摩太个人当时的处境如何，并不在乎我们现今的处境如何，因为这场征战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正在继续，他还要继续，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务要忠心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务要打完所有该打的仗，就可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Amen。 好，所以他说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好，这等人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是一群坏心肠的人，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贾师父虽然知道真道，却仍然抵挡真道，利用真道所行的事来败坏真道，又拦阻人接受真道呢？原因就是我们刚读的，因为他们的心地已经坏了，螺丝松了，存心不良，所以在主的道上无关无分，哦，就像圣经说的无地位，哦，他们的心思啦，悟性啦，都已经受到邪灵的运行，对于真道的领悟是错误的，因此所听的，啊，也不再生发出敬畏神的心。那新约当中也有一些人，啊，是这样的人，就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八节到十二节，你们回去可以读，啊，他提到这个人是谁，以吕马，啊，以吕马在当时用邪术抵挡真道，拦阻方伯信耶稣，那他们都受了使徒的责备和咒诅，所以既然在心地坏了，就在真道上成为可废弃的，啊，那哦，抱歉，《使徒行传》哦，刚刚说是十三章八到十二节吗？是不是？是吗？你们没有记？好，这两处，第一处是《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八到十二节。我要鼓励大家哈，就是我们既然参与这样学习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圣经、笔记本还有笔一定要带着，啊，真的，啊，在爱心里彼此勉励。然后《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所说的是西门。那这个西门我们 应该有点熟悉哈，虽然受了洗礼，但是存心不正，他想用钱来买使徒的权柄还有恩赐，这个西门。那使徒行传十三章八到十二节所说的就是以利马，我们刚刚有提哈，用邪术抵挡真道，拦阻方伯信耶稣，所以他们都受了使徒的责备和咒诅。既然心地坏了，就在真道上成为可废弃的。所以这边说可废弃的，他的意思是就像我举个例子哈，好，就像这个工程师在冶炼金属的时候，那发现这个金属的品质材质成质不好，他们会使用吗？不会，因为不可以用，就把他们废弃了。所以假师傅的邪恶存心就证明他们是不能接受真道的人。好，所以这些抵挡真道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第九节他怎么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结局像那两个人一样。也就是虽然那些假师父近前的外貌可以暂时叫一些无知的信徒受骗，但是他们这种近前在神面前并不是聪明，乃是什么？愚昧。而且这个愚昧最后必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就是在人面前也无法瞒过人的眼睛。也就是说，这种虚假是受不起时间考验的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所说的，他说什么？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出来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八章十七节，耶稣说过的话都很宝贵哈。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八章十七节，好，我们来读来。因为阿们，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日久见人心。所以这一节经文说像那二人一样，那这两个人当然是指我们刚刚所说的亚尼跟杨毕，他们只不过暂时抵挡摩西行了几样法术，但是后来神所降的灾祸却临到他们的身上，你看罪自己承受了。同样那一些假师父们所说的话虽然也含有一些真理，那叫一些无知的信徒就信以为真，可是不久也是会被证明是虚假的，因为虚假的事是必定会败露的，必定会败露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继续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哈。好，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先来读好了。阿们，我们读到十三节哈，所以特别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所末日的光景，人性的真实表露，人性的真实表露。那事实上，我们读十节到十三节这个段落的经文，保罗实际上是称赞提摩太对保罗给予他教导教训的服从， 保罗称赞提摩太这样的一个顺从的态度，也就是保罗能够为福音这样受患难，保罗能够为福音这样受患难，乃是因为他愿意服从耶稣基督的命令。当保罗听见保罗所讲、所说、所教导的，还有他为福音所受的种种患难，他就服从了保罗的教训。所以无论是使徒保罗，或者是提摩太，或者是圣经一些我们认识的圣经人物，他们对真理的服从这样的一个态度，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也可以作为一个基督精兵或者是真理战士应该有的范典模范。好，那我们再来读三章的十节，来，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好，第十节，首先提到了使徒的教训，还有品德。那第十节，这一节圣经一方面表示提摩太和别的传道人、神的工人不一样，他是服从使徒教训的。那另一方面也说出了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的教导和那一些假师父们的教训有多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教会被盗的日子当中，当被盗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还有人服从使徒们所说所行的，这不就是给神的仆人最大的安慰吗？那也是在黑暗中的亮光，黑暗中的亮光。同样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三节，帖前二章十三节，我们来读十三节，来，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阿们，感谢神，因为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阿们。所以这边特别也告诉我们，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阿们。因为道就是神。好，那保罗说提摩太已经服从了他的教训，然后他提到了各样的品德、品性啊、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还有忍耐。所以在这边总共提到了七种，就是七样。那首先就是提到什么？保罗的教训。保罗的教训是怎么样的呢？同学们，保罗的教训就是保罗对神话语的忠诚，那包括他对主耶稣基督位格的忠心。你看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阿们。所以特别是在异端邪说横行的这样的时代，耶稣基督的位格是就很重要。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教训。那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人又怎么说呢？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节四节。好，我们来读，来，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阿们。好， 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节四节，所以他的教训当然是正确的，不但内容正确，他的动机还有他所使用的方式也是正确的，完全不求人的欢喜，乃是要讨神的欢喜，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学习、应当服从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真理的战士就应当用真理来教导人，使人得益处，那自己也要顺从真理。好，那顺从真理、服从真理，我们来看更多后书十三章八节怎么说来。临后十三章八节，好，我们来读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好，再读一遍来。阿门啊！所以这就是扶助、服从、顺从，就是一样的意思啊。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要顺从啊，顺从、顺服就是蒙福哈。好，所以接着呢是品性啊，他就提到了保罗的品性。保罗的品性跟这些假师父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就是保罗的生命还有侍奉，他们之间的差别。保罗的品性或者他的行为与他所传的信息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并不是他说得很好啊，说的头头是道，可是做的都不一样，不是啊？他所说的、所传讲的，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我们来看《铁上人家前书》二章九节十节，我们今天会翻阅一些更多圣经经文哈，来见证保罗的教训，还有他的品德。二章九到十节，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阿们。保罗这个的品性啊，好，那接着是保罗的志向。圣经当中提到保罗的志向啊，我们透过几节圣经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榜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们先读这两节来，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啊！我只认定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他为爱我们，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啊，定了主意。那临后五章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阿们。我们立的志向要讨神的喜悦，无论得时不得时，我就是立定这样的志向，讨神、讨主的喜悦啊。然后接着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还有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保罗的立定他的志向哈。一章十节，来，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阿们啊，一样的，得主的喜悦啊，讨神的欢喜。 好，那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怎么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一样的，立了这样的一个志向啊，到各处哦去显扬兴旺主的福音啊。好，那接着是谈到什么？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啊、哦，保罗的信心。保罗信心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我们先来读一章五节，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阿们啊，这就是与神同工嘛。怎么样与神同工有果效？一定要有一颗充足的信心啊，我就是单单定睛在神的全能，他的信实。阿们啊，不要老是看周遭环境的败坏人事物等等啊，带着充足的信心信靠神。 好，那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都很熟悉吧、哦、他被就是带到罗马、哦、然后他们在途中那个船受难，对不对、哦、几乎都快沉了，所以保罗亲身经历，他来见证神，啊，他告诉在船上两百多位的人，啊，特别是两百七十几位吧，啊，他们都是没有信主，都是以现今来的大企业家呢，啊，有世上的财富，可是生命啊的光景却是不够的，所以神就兴起这样的环境，阿门。哦、所以你看他特别告诉这些人不用害怕、哦、我们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我信神他怎么样应允，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那感谢主，后来他们都获救了、啊、对不对、哦、好，那谈完保罗的信心，继续提到什么？宽容，保罗的宽容。好，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这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保罗的宽容是如何呢？来，一章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阿们啊，特别十八节这边说的，这又何妨呢？啊，我们唯一的对方向目标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福音传开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的一颗宽广的心，他的宽容啊，他的宽容。好，继续是什么？爱心。好，我们仍然透过几节经文来看，来学习保罗的一个爱心如何。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好，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九章的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阿们。不容易哈，你看，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啊，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好，那加拉太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怎么说呢？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好，我们从头来读。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阿们。好，那另外两处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以及腓利门书九节到十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来，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来，他这边提到亲爱的儿子，你看每一个主内的家人们对保罗来说都是怎么样，亲爱的家人。你看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抱歉，我们来读第三节，腓立比书一章的三节，我们来看这个保罗他怎么样为门徒祈求还有感谢。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我记得我们读过好几处腓立比书三一章三节四节这边的经文，其实他这边特别四节提到，你看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祈求。同样的，我们有很多代祷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如同保罗一样，每逢想到这些事，每逢想念教会神的儿女，就感谢神，每逢要为众人代祷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这也看出保罗的一个爱的这个这个什么爱心啊，如同他眷顾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样。阿们。那腓立门书九节十节呢，来，这个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你看年纪这么大了，他这边提到我还要做这样的事去求人。为谁？阿尼西姆，他在先前所犯的错。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看出保罗对信徒还有对同工甚至反对他的人他施展的爱心。所以这真的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所应当去效法学习的。好，然后最后一样是什么呀？忍耐。我们来看保罗的忍耐，仍然透过新约的经文。好，哥林多后书六章四节还有十二章的十二节。好，我们先来看林后的六章四节，我们来读，来，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阿们，我们读到这边，你看，所以这个忍耐是什么？许多的忍耐，如同患难，啊，甚至在日子当中面临的穷乏、困苦，啊，所以怎么样在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哎，这边就很清楚，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啊，特别是在面临很多艰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啊，活出神。好，那十二章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来读，来，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阿们。啊，这边提到这个凭据，啊，所以这个忍耐是怎么样？百般的忍耐，啊，百般的忍耐，然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刚刚我们读了许多的忍耐，百般的忍耐。好，那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来见证神呢？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光景当中呢？能够活出了这些呢？来。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阿们。哇，这样还不死哈，真的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哇，他的生命真的是，真的是，感谢主哈。所以你看，保罗称赞提摩太不单服从他的教训，也服从了他的品性、志向，还有什么？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但是怎么样服从保罗的品性、志向、信心等等呢？他的意思是，保罗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信心、忍耐，同时也感化了，感化了提摩太，因而提摩太也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地有保罗所有的这些品德，啊，这些品德，啊，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九节，啊，我们读八节到九节好了。好，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阿们。啊，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说真理是一致的。他当时候怎么样用神的话语，啊，来教导这个腓立比教会，同样的，啊，他也，如此的来提醒提摩太，也提醒在这样的世代我们在学习神话语的人。阿们。啊，所以如此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出神，我们日子一定是拥有那满足的喜乐平安，啊，很自然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些，啊，属灵的丰盛，啊，帮助。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一节， 回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来，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的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阿们。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好，十一节提到使徒保罗所遭受的苦难，那这边所说的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游行布道时候所遭遇的逼迫，就是你们可以读哈《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所记载的，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时，他就到过路斯的这个地方，那当时他在那里受到很大的逼迫。那第二次再到路斯德的时候，他就遇到了提摩太了，那就把提摩太带来一起同工，提摩太也成为他得力的帮手。那保罗在路斯德怎么样为主受逼迫，提摩太就很清楚了。所以保罗提到他自己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传福音时怎么样为福音受逼迫，表示他肯为他的教训和所宣扬的福音受苦，来证明他所信所传的那位基督是值得我们信服的。那提摩太他是路斯德的人，那他既然是当地的人，他就很清楚知道保罗怎么样在那里为福音受苦，所以他信主之后就决定的就跟随着保罗，跟保罗一起同工。所以保罗透过三章十一节就使提摩太回想过去这些事，回想他过去怎么样勇敢，明知道他过去为福音受这么多逼迫，还是愿意跟随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提起过去的事，叫提摩太想起当初神是怎么呼召他的，当初神呼召他时如何有一个坚决为主受苦的心志，现今你怎么可以退后呢？哦，保罗勉励他，哦，保罗那个提醒他。所以在最后这两句就提到，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哦，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哦，所以十一节，哦，我们看到了使徒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哦，还有提摩太怎么样与他的同工，与他同工。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好，保罗继续透过三章十二节提到跟从使徒的人你应当有的准备，哦，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要预备心啊，哦，那这边提到进前度日，什么是进前度日？进前度日就是纯敬畏神的心来过日子，来生活，来做事。怎么生活行事呢？不随从肉体，不跟从世俗，不以罪恶妥协，还有不怕得罪人，一心只求神的欢喜，一心只求神的欢喜。所以这边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边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受苦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是因为自己的犯罪不得不受苦，那另外一种是为着要过一个进前的生活，愿意向主忠心而受到的逼迫。那这种逼迫是有价值的，受这种苦难是我们的荣耀。阿们。我们来看 彼得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来读来。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阿们、啊、受这种苦难就是我们的荣耀啊。所以这一节经文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说明所有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一样会受到人的逼迫，并不只是你我或是少数人才受到这般的待遇。圣经说神不偏待人，神并没有偏待我们。这样受逼迫不但不是被神丢弃的凭据，反倒是证明我们的脚步是踏在许多敬虔的人，还有许多古代有信心的圣徒所走过的脚踪上面。阿们。哇，很宝贵，对不对？所以当然也是保罗、来勉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在牧会以弗所教会遭遇很多困难，所以应该是很多信徒也抵挡他吧，那又面对异端假师父啦、邪说这样 的攻击等等，所以是不是神的仆人灰心冷淡退后了？所以保罗就用这些话来安慰他劝勉他，所以这也提醒教导我们，所有跟从使徒脚步去走的，我们都要准备好他的心智，以为基督的福音受逼迫仍然当作是可喜乐的。阿们。好，最后我们来读三章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阿们。好，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们刚提，我们一再提到末世的一个我们教会所要面临的受逼迫的光景。可是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的下场他们的下场。好，那这样的世代并不一定会因这些近前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而受感动，反而是什么？这些作恶的啦、迷惑人的啦，必然越久越恶，越把那一些近前的基督徒看作是怎么样？是落伍的，是容易被欺负的，容易被欺负的。也就是说，在末后的世代，人的罪恶既然越来越深，人心就越来越刚硬，那他们既然不能受感动，便更加陷在罪恶里面，就更加陷在罪恶里面。所以人自由放纵的结果乃是怎么样？越久越恶，因为罪恶和情欲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那我还要再请大家注意哈，当时的保罗年纪很大了，那他的教导也就是教训就跟使徒彼得还有老约翰一样，都带着预言的性质。我们来看 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因为神的仆人已经看见了 这一块嘛，对不对？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阿们啊，所以很清楚啊，也就是说神的仆人们凭着属灵的经验还有属灵洞见，已经预先看到将要来的危险。我们看看现今时代就一样，就如同他们所说的所预言的末后时代的光景啊。不过那等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下场，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啊。所以在末后世代罪恶怎么样互相增长啊，这告诉我们在末后世代罪恶怎么样重叠，怎么样互相的增长啊。犯罪的人要受到罪恶的报应，结果就让人类的痛苦增加，不法和强暴的事也更增加。所以一个没有主没有基督的人，自己就不能胜过罪恶的欲望，也不能够因为律法的束缚就能够禁止自己不犯罪。也就是说当人越过地上的律法去侵犯去干扰到别人，或是别人越过地上的法律来侵犯他时，那律法所能给人的保护事实上是有限的，是有限的。也就是当地上的律法不能够替人伸冤的时候，人就会怎么做？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强暴的方法或者是诡诈的手段去报复别人所给他的亏损。所以在世上在末后这样的报复就越来越多，以至于人的痛苦啦和强暴的事也就越来越多，所以社会的光景就越来越不平安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世上的人没有福音的真道，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可以胜过罪恶的这个方式，这一条路啊。所以使徒的这一句话，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不只是给教会的一种警告，也是我们刚提到是一种预言啊，说明那等人不跟从使徒教训还有使徒所传着福音真理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落在痛苦之中，同时也受到罪恶的报应。阿们，阿们。好，那也警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继续去使人接受福音。阿们啊，这很重要，因为不是恶人的绝迹下场很坏，我们拍拍手，哇，好棒！你们有报应。不过你看，就像我们刚刚的，同时也让旁边的人啊，也受到这样的一个痛苦啊。所以，让我们更多的广传福音，在神量给我们各样加美地界上为主兴旺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主，我们感谢你，透过 主啊，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生命中有更深一层的学习，也看见主啊，你再来的日子到了。主啊，在末日的光景当中，主啊，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主啊，我们要为这个世代更多的祷告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宣告，主啊，你的救恩要速速临到这等人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不要有人沉沦，你要人人都得救，都悔改回转向神。主啊，让你真正成为这等人，这些人道路真理生命，让他们借着福音，借着主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领受各样属天丰满的福分，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啊，唯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让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日子里，求主你更多的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可以靠你站稳了，并且在各样的事上靠你得胜有余。主啊，使我们在凡事上，在你加给我们各样的事上，让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谢谢你，赞美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